比如说 OK 我们要拍这个登山的主题好了，可我们在脑海里的想象，我想的跟他想的是完全不一样、
哦、对、啊、完全不同、啊、
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有时候他拍这个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想说刚那句有必要吗，或者是我拍这画面的时候又在拍一些不用的画面，就是
哎、欸、我不会这样子讲哦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he Doodoo Man， 我是 Eric，
我是 Ian。
这次的跳脱都市圈呢，我们邀请到了 YT 情侣档一加一 Lin 和 Eli。对，就是他们这位情侣嘛，就除了工作以外，就是情侣，就是两个完全不能分开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生活，就我们两个
现在分开可能会闹很大哦，毕竟公司都是一人一半的。
那 是因为这样子才聚在一起，
很多时候
会。
等一下一开始讲这种炸的，一开始
对，就其实我跟燕非常想要就是找你们来聊聊，因为我们两个
你们有这种感情上的问题
纠葛，
有啊有啊，而且是我们很多沟通上的问题啊，
对，
那就是想了解你们是其实是好像是没什么选择，但其实也是有选择，看有没有办法不管工作或感情上继续下去，然后我们想跟你们聊聊，跟你们那边取经一下这样。
哎、欸，就会不会今天聊完就大家都就是四个都各自？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有很多共同的那种想抱怨的东西。
我觉得有，
例如工作跟生活到底怎么分开？
对，
然后还有朋友跟工作的那个伙伴也要怎么分开？
对，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要说哇，他们边出去玩，然后边拍片，好爽啊！去玩就有钱赚，这种东西。
哦，
其他的眼光
也有。
对，但真的、啊、真的出去玩就有钱赚。
然后在我们之前开始之前，就我们节目前面有一个小小环节，就是想要让你们有没有分享最近日常发生你们觉得可能看不惯或者想要小小靠北的一件事情。
嗯，对方吗？
欸，也可以，或者是你一起遇到的事情。
最近吗？
只能一人讲一个哦，因为对方的话会太多、啊、
太多太多，
整集不能抱怨对了。
好，硬讲一个，你们各硬讲一个。
就像是说我今天出门前才看到他的球鞋，三双球鞋中就有两双球鞋里面塞了袜子、
嗯、是没穿过的袜子，
就是
准备出门的时候 穿
完的袜子，
我
穿出去又塞进去。我不知道
有没有那个想法，就是那个袜子呢，你今天只是出去 Seven 买个东西而已。
对
啊，你就拿回来就脱袜子了嘛、嗯、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再延续隔一天再穿一下？
那我会穿拖鞋出去，你就是为了出去 Seven 穿袜子
穿鞋子啊？对
哦，嗯，不过我可以理解，如果
看你的脚多臭，
短
如果你脚不臭的话，我觉得还
如果不流汗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像还好。
我觉得穿就是如果低于半个小时，我会把袜子脱掉放。其实我女朋友会抱怨我这边，
所以是站在另这边的。
我在另这边哦，我会把袜子也放在旁边，就是说可能不用洗，我可能今天晚上晚一点，或明天我可以就穿同一双。
那如果超过两双在那边嘞，
我觉得那不行。
哎、欸，对，那第二双的用意
是不是有人说长袜嘛，搭配不同，
一个长袜一个短袜。
对啊，
长袜留给冬天的时候穿。
我自己其实，在穿的时候，我会拿起来闻一下。确认一下、
这个 OK、
这个 OK， 那我就今天再穿它出门这样子、哦、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一直洗袜子很浪费水啦，
是是是、哦、
但是怎么就地球的概念，
对对对，
哦好啦、
okay。那你要抱怨他就是鞋子都不换袜子，
没有，他很完美啊，不需要抱怨、
oh。 哎呀，你这样子讲好像
啊，一比零，
没有没有，但我要抱怨，因为我最近从欧洲回来，
对，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食物真的吃不惯、欸、我可能是台湾嘴、欸 我要去个那个便利商店、哦、这样讲真的是一种台北怂，要去个便利商店找个泡面可能都找不到、
哦、
每天都吃到，
而且你也找不到便利商店，你要找的是超市，
对，
它只有超市、哦、
是都要自己下厨这样。
其实我也是、欸、其实我们吃这个大概两三个月前去欧洲一个月，我也是吃不惯欧洲的食物、嗯，我到那边都要找就是中式的或台式的东西来吃，
但是中式又不到位，你又
到位，
是
很生气，
对，
就加钱垫一下。
对，我们之前在秘鲁的时候，我们可怜到就去一个像港式餐厅，然后真的非常的不到位，但我想说我们真的没什么其他选择，能吃到亚洲菜就很感动了这样。对啊，所以出去外面吃的时候就是比较可怜一点
了。对，
那你们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忙博德之门。
博德之门是什么？
一个游戏啦，
打游戏啦，
我两个都没有在玩
博德之门。
对 对
是最近新的一个游戏，
其实两个月了，但是这个游戏
还蛮最近的啦，
这游戏好玩就是你可以玩一辈子，嗯，就是它每一个 NPC 都是一个故事、哦、然后它都有一段小插曲，然后如果你认真玩就是至少可能200个小时起跳，
嗯，哇哦，他昨天在玩，在忙别的。
我昨天在忙蜘蛛人啊，在拯救世界，拯救纽约。
我看到一些纽约的照片，是用心。
这是我最近在忙的。
哎，伊里会玩电动吗？
我会啊，我跟他一起玩那个博德之门。
所以他玩电动你也不会怎么样啦，因为你也是。
我有时我如果要玩电动的话，我其实玩的会比他凶。
哦，真的，
真的哦。哎，我不知道认识哦。
其实我们有两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的乐趣。
哎，那很好哎。
对啊，很不错啊。
谢谢谢谢。你们两个没有吗？
我们现在
越少，我们就只是工作，工作结束我们就不讲话，
对，不讲话，不联络。
所以你们除了工作以外，有很多其他的共同话题喽？
算是
吧，算是，可能游戏啊，或者是最近看的电影啊，或者是追剧
啊。
追剧其实我们也会留在一起看
，OK。
但他可能会看一些那种《甄嬛传》，但是他《甄嬛传》是当 podcast 听啊，那我就不会跟他讨论，
真的看画面哦。
真的啊，我相信一定超多人跟我一样，《后宫甄嬛传》是看了二三十遍以上，用听的就好了，就是
那种洗澡的、哦、啦。
你就是当 podcast， 我现在脑筋眼睛闭起来，我都会看到现在画面是什么，
哇，
它已经记在我的脑海里的那种。
很厉害、欸，
但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可以看新的东西，顺便这段时间也可以看点新的。
你现在在抱怨吗？
哦，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找同温层，
找同温层，
不要怕，不要怕。除了工作之外，一起打游戏，一起看影集，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一起做的，就不是工作的事情？嗯，比如说你们一起旅游啊，会有压力吗？就说哎、欸，旅游我们是不是要拍一些东西啊？因为好像旅游本身。他就可以被融入到工作、嗯、可是这个线要怎么画
这个部分我们最近才面临到这个问题、
哦、是吗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才从欧洲回来
对
然后那一趟旅行其实是我家的家族旅行然后他一起来、嗯、重点是我们一整个家去欧洲看我妹妹嗯、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想说、嗯、那我们就轻松拍一支片就好了
对
也十天就算了一支片就好
对
结果到时候那里很尴尬的是我们到底状态是要度假呢还是拍片
心态不知道怎么
还是没有办法切换说光度假就好、嗯、
对、
啊、就是手机一直说好像可以拍一下
哎、欸，我这一次去然后我就把相机就放在防潮箱、哦、我就死都不带但我前面其实纠葛很多就是矛盾想说都去那么漂亮的地方不带也太可惜了吧、
哦、对
那结果现在手机拍起来蛮强的 iPhone 15真的很厉害、哦、在
所以最后只有手机拍
用手机拍十几天没有一天不拍都是用手机拍
所以最后还是拍了一次影片这样
还有 ProRes 拍然后占我们一堆 iCloud 记忆体哇
这职业病哎，没办法
真的会啊
就是会有一种哎、欸，你都可能一生就来一次
对都到了
然后你就想说哦，那反正我边玩就边拍但是其实这东西就很难拆开你就不拍其实也会有一种就是心里怪怪觉得、嗯、
是是是
好像没有记录到或者是我等一下有一些反应或者等一下有路人偷我东西
对
这、就是刻板印象哦对对然后就会觉得好像都没有记录到应该很有趣
对
然后就啊怎么没人偷我东西
对没什么
我的留着密码的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分开哦，
那你们拍的时候就 Ely 的家人有觉得怎么样吗
其实他们都会求好心切说哎、欸，你这个也可以拍那个也可以拍、
哦、会鼓励
你这个要不要拍一下、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反而你们也觉得不用拍他们就说哎、欸，要不要拍
对对对对
这时候怎么办
拍啦
像就像是你去吃一家店然后那家店就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也不错
哎、哦欸，这个龙虾你们拍一下
你是不是会硬拍你们的个性会拍一下吗
我觉得会拍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处理那个素材、
对啊、就礼貌性就是会拍啦
对对对 对, 对
是是是
但有时候真的会有也是拍也比较好
对有时候真的有点东西
出来、哦、但是你就是吃到一半觉得 哦这样可以终于开始吃就老板又再端一道
对
端一道菜来、嗯、
是
对所以其实你们两个都有部分拍片的欲望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有一点点那可能就开拍了
好了好了好了
其实是
所以你这样开拍几率很高哎、欸、
对啊基本上我手机就是要放在很好拿的地方
对随时
而且现在尤其是你就直视的 Shorts Reels 啊
对
好像就是哦这里拍一支长片不够那我们拍短片好了
对他都可以
就
是是是是
就开始疯狂在拍东西了
我以前拍片的时候就拿横的你给我拿横的
对、
我现在是横的拍是不是值得也来拍一下
太多组合了
不是拍不完欸
拍不完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旅行的时候没办法放松因为做 YouTube 这个行业
对啊因为现在就是职业病了觉得现在旅行都要拍、
感觉上有好有坏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拍片的时候你反而会去体验一些你平常不敢做的事情
是是是
对像你高空弹跳或什么之类你平常你不敢做嘛對對對對你是在拍片想说可以蹬一下然后才跳一下
蹬一下
没有看一下所以会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去或者是做的事情或吃的东西
对对 对, 對
所以这样的体验是好的嗯对那当然就是当你真的要放松的时候你就会很难放下那个心情你很难切换
对啊
切换
对然后手机也不可能放在家里 对我们来说是个坏处。
那你们有办法挑战这件事情吗？
不拍片
不拍吗？
挑战出国旅游不拍片。
其实我们去欧洲，跟我们的另外一半还有一些朋友去，我们八个人嘛，我们那段期间完全没有拍。
没有啦，整个欧洲不算没有拍啦。
那可是我们有另外两个人去别的地方拍，可是我们一群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拍。
我们去 Greece， 一个礼拜去 Greece
都没拍，
都没拍。
哇，你忍得住哦？
就我们去 Amsterdam， Brussels， Greece 都没有拍。
因为我们怕拍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半会嗲起来，因为有点像是我去一个最浪漫的地方了，然后这边还要攻，我自己也会心里过意不去。
像你们情侣嘛，去浪漫的地方，哦，这边
超
适合拍，
一定要拍一下吧，
是在
拍爆，
对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另外一半不是就是公众人物或是创作者，所以他们会希望，我平常365天都在工作或拍片了，他们希望有些时间是留给他们的。
哎，好像有这感觉，因为我们这次跟他家人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一个地点。就是会稍微待个五分钟，但是对他们来讲，那可能就是路过的地方。
是是是。
然后我就会自己觉得，哇，我好像是造成别人困扰，但其实我心里想，等一下我还没拍完，还没拍完。
对 对, 對，
就是那个焦虑感。
是是是
yeah.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啦，想说大家的行程比较不固定嘛，不能因为我们拍片的关系，就是大家可能等我们之类的，所以
对啊，对啊，
就
都会
去之前做这样的选择、
啊。那你们现在交往多久了？然后一起。工作或拍片多久？
你先说多久？
哇，哇另外讨厌、
这个，
认知不一样哦。
你先说，
十二吗？
妈
妈，
十二啦，
十二啦，一定是十二啦，
不
可能不
就是
他
说我要说服他十二，十一哦，
反正过十十一了，差不多、
没有啦，因为我。
过十了就
他已经四百年，
我有刚开始在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没办法，
他多暗恋你一年，那一年他有算进去。
对对对，暗恋，对
对对对。那你们是交往多久之后开始做 YouTube 的
？YouTube 可能十年，有十年吗？还是八年？讲起来真的好老哦，天哪！
我们好像。在一起三年之后才开始做 YouTube 这一块、但是我们是2015吧、2015开始做、然后那时候还没有露脸、
那时候阿弟刚做、我们跟阿弟同期哦、
你说两个人都没露脸
一开始就只有他拍我、然后我的手部动作就开一些无微不微小玩具这样子、
这种
因为那时候的风气是没有人在说哈 YouTube 拍片那是在干嘛、根本还没有流行起来的状况下而且很多人都是不露脸包括安啾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拍了大概十支以内的影片都是没有露脸的状况我害羞、而且我就觉得说被大家发现很丢脸
那你讲话吗是会讲话的吗？还是只有
会讲话，但是就是会从慢慢
撞声词吧。
手部有啦，还是有啦，但是就是从手部，然后慢慢到这里这样子。
哦，然后再慢慢到额头。
我觉得这就是观众会鼓励耶、
鼓励露脸，
就
是
也没有，就是说你的影片很棒，然后你就自己就觉得好信心十足，然后就开始露脸。
那 Lin 是什么时候露脸的？
其实我剛剛一开始就露了嘛，对不
對,
对？
我那时候跟他同差不多的时间就一起露了，
就一起露。
对，只是那个时候我比较像是在练习拍摄，然后他就只是个副帮忙这样子。
哦，所以一开始是Lin比较想要拍片，
对，
然后伊里是后期才慢慢爱上拍片这个工作。
那个时候是刚好他一个工作跟工作之间的空窗期、然后他想说他可以练一下，因为他原本是静态的，想要练一下动态的拍摄，顺便累积点作品，就是乱玩之类的。然后就拍一拍放 YouTube 嘛，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有人在看。但是那个时候状况下是我一直都有我的正职。然后他后来也有正职了、所以我们大概都是假日的时候躲在他的小房间里，然后用一个木板，然后底下还是那种四角的、
因为我跟我家人住、然后我们有一次先去买那个桌子，你知道以前流行就是在沙发前然后要有一个桌子、但实际上桌子可能真的 太矮或太低，所以你就要另外放别的东西架高、
架起来，
对对
对，但我们也没那桌子，我们就去特力屋，然后骑着摩托车拿一个超大的
大木板，
是这个的一半、然后搬在摩托车，他在搬后面摩托车这样子载到我家，从士林到淡水超远，
太好远，
然后怎样用四个宝特瓶把它架起来，
没有是那种板凳啊，板凳板凳
板凳板凳，
对，然后
就只露台面而已，
台面，然后我们还坐在他的床上就这样拍了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YouTuber 这个职业的概念、连这个影片可能都很少，然后我爸妈也不知道干嘛，只知道我每次回家然后就跟他把门关起来，
然后在里面洗洗漱漱，
在里面发出一些声音，
然后有时候还有蹦蹦蹦蹦的声音之类的，在组装东西，
你要讲清楚，
大家会会很多
组装乐高玩具的蹦蹦蹦蹦咔嘛嘛这样，
对，然后我妈就是会招呼客人嘛，就会拿水啊或者是水果，
要不要吃水果，
然后每次都被我关在那个门缝里。只能一次手出来，
妈不要进来，我现在在忙。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丢脸、
就是、
然后也不希望其他人看到，
因为我觉得就不是一个大家 可以接受的
纯兴趣。
对对 对, 對。
可是那时候你们就是很算全职在做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都只是好玩，
好玩一阵子，
好玩大概做了三四年。
哦哇，
然后很久，
然后中间就衔接工作，就反正就真的只有假日的礼拜日吧。
OK， 所以你们是感情稳定了，大概三年后才变成了工作伙伴。
其实也没有稳定的。
三年不稳定吗？
我觉得我们一起工作之前好像还比较稳定，那时候都没有吵过架，可能有三年没吵过架
啊、uh-huh. ，就是没有那种超级大吵。
OK，
因为都不 care 太多事情嘛。Okay. 但是一工作之后是，你知道那个工作的心情就会不一样，就会每个人都目标会放得比较远一点点，
比较有机会摩擦。
对，然后那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
哦、oh, ，是那个考验都过了吗？现在？
还在
考验，
还在考验，那考验十几年应该也不错。
这是一个人生的功课，
对，我就一生都要考验。
不信你们在讨论一些工作的时候不会激烈的讨论？
会啊，会激烈。
谁是比较激烈的那一方？
激烈哦，
一起激烈吧。
啊，我觉得不会到，我觉得应该没有你们的激烈。
我觉得
因为
OK，
你们情侣，我觉得多少会有带有一点私人情绪。你那袜子回来，你给我放在鞋子里面，这件事情在那个伊利脑海里。
明明讲工作，然后突然讲袜子，你看那袜子没收。
对，
哇，现在是集体工作，没有啦，
我举例，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个工作伙伴，就是我刚刚讲工作伙伴跟情侣之间到底要怎么切换？
对，
就是你在谈的时候，一定多少就是会谈到。
是，
哎，那你们工作怎么分配？
因为基本上工作上的分配工作我们分得蛮分开的。
OK，
对，但是我们很常在吵，可能 maybe 一个主题的时候、
哦、没有没有，我怕我现在工作会听起来很少。
我没有要把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多少讲
出来。 OK
怕大家觉得说他到底在做什么。没错，反正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哎，我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做、然后他会想怎么做，然后在激烈的争论到底要哪个方向的时候就会吵架、可是我觉得跟同事间开会不一样的是，你太熟他24小时了、他一个眉毛动一下你就知道说啊不太烦啊，他不爽，他不接受，这样
动动动
就是那一个点你就知道了。
对，那你就会有反应，就你刚刚那个眉毛挑动一下
什么意思？ 你就讲出来
啊。对啊，就是明明明他说好，可是说好我知道你做不好，
我也不想你不情愿啊，那你可以说
这明明就不好，你还要硬要说好。
对、啊、
你就是这种时候同事间大家就会过去就算了。
对，
但是就情侣间那个一个感觉，
对，应该说都是想要为了互相不要那种委屈去做这件事情，但公司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委屈的点嘛。
对啦，
但情侣真的希望不要这个，所以就会变得很难会去界定那个范围。
对，其实我们蛮常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沟通，对吧、
所以大家说我们是最喜欢开会的 YouTuber， 其实我们都开会就是在讨论有些方向或企划
意见不同的时候，
意见不同然后怎么说服彼此、然后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
对，可是你们比较不一样的一点是感觉你们就是要这样走一辈子的嘛，对不对？是吧是吧，
我是觉得顺其自然，
对，顺其自然，反正就是外面传言是这样的，什么集合什么的啦，对不 对, 對，那就是未来会变成是一个无法分开的，对你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可能性吗？当你们没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有在进步的过程。以前就是好像各自把一些垃圾话丢出来、然后就算了，现在反而会检讨说、那我们下一次可以怎么样改进，
怎么更好，这样
就有比例上我自己感觉是有越来越少。
OK，
但是大部分吵的内容真的还是跟工作有关、但是工作就是会带到私人情绪、
所以比较多是因为工作关系吵架，不是因为私人情绪影响到工作、
因为工作的东西表达出不满以后产生一点情绪出来，态度上来了以后开始吵态度、态度吵来了以后开始吵逻辑，逻辑吵完再回来说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吵工作的东西。就会这样
就会绕很久，
对，
然后最后两个人冷静以后然后再开始就事论事的讨论，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回圈在。
那我好奇你们现在有自己的团队吗？
有
啊，
圈子。那你们比如说有争执的时候会在大家面前
哇
尽量不
躲到厕所里，
躲到厕所里，那隔音量很好。
他说
没有啦，
这两个人在厕所
压住声音，
压住声音，没有四个人射手
感觉就会有点歇斯底里，我觉得啊什么。但是平常如果没人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不好吧，就是会比较放胆的说、对啊，但是还是希望不要影响到别人啊，
是是是，
对，我们也是会躲起来，
整个气氛是静默的那种，也很恐怖，
因为大家会感受得到，
其实知道，
对啊，
知道
一个那个态度或 眼神不对，
整个气氛都感觉出来，
而且我们工作地点又是家里，没地方躲，
哦，大家是来
到你们
那边办公的，
我们是住办混合的。
哦 ，OK，
那你们这样工作跟生活真的比较难，
完全
而且你公事吵一吵了以后，哎，晚上还是睡一起。
那这样怎么办？
那你们又不用睡一起，
我们是不用睡一起，最好
的，真好，还没。
所以你们有办法就是把情绪收回来吗？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厉害就是没有冷战期。
嗯，所以都是想要
马上就是虽然会很激烈，
对，
但是。可能最长可能就半天以内就会结束
了，大吵大和好这样。
对，
哦，那很好。
你们会就是吵完，比如说吵的那个最高峰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们先冷静一下，还是就直接吵过那个高峰，然后慢慢就是讲好和好，还是会给说 OK， 我们先去，我先去 Seven 买个饮料喝，然后回来我们再继续，就是让自己情绪稳定。
结果袜子塞鞋子里，然后又吵起来，这样。
对啊，会给自己的那种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我以前就是那种要讲就。一次把它讲完，对，你现在离开关门什么意思？哦，我就是会在那个
很难忍，
对，然后我就觉得应该要讲清楚，但现在我发现那个时候讲的话都不太行哦，所以可能还是要喊个暂停。就突然间，我们都觉得，哎，现在在讲东西已经不在讨论那个原本的事情了，就说好，那暂停，暂停，
对，
就是那气球已经快爆了，快冲爆了，然后就哎不行不行，让它缩一下了，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冷静一点。我们最近有开始在这样子了。
哎，不是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常吵架
啦，
只是因为没问这问题，所以讲出来，对不
对？对啊，好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很棒，
地方很棒。
我觉得就是你们啊，不管是情侣还是工作伙伴的身份，就是你们一定是会吵架，可是你们好像找到彼此的这个默契，就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
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们再怎么吵它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两个的感情的。
你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回想到一个就是曾经吵真的吵过一个具体的事情，然后回想看干得好白痴，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吵这个吵那么久，
吵一些蛮白痴的东西。
每次都很小的事情，
都是为什么
吵。我跟你讲，大事我们都不吵，大事就超级有团结力，
但是就把想办法，
例如我把车开到河海里，那个都没吵架，
就是赶快解决问题。
对，就遇到什么都会一起解决。那反而是那种生活小事，没洗碗啊，或者是谁袜子乱丢啊那种。
就是他一直震，一直震。
好，对不起，或是我手乱摸啊，这样子，就吵到莫名其妙。
所以工作也是比较偏小事在吵，
其实比较像心情啊。对，
okay。
但是。就归根究底就是大家都是往好的地方走。
你们刚刚提到就是你们基本上就在自己家里工作，那就是要怎么样把工作和生活切割开来。
你们会给自己一天，就是我今天礼拜天每个礼拜天我就不工作，我们就是约会一天。
我们昨天就是一整天在家打电动，好爽，
好爽。
就讲好了，就说，我们这一天就是不工作，我们就打电动。
也没有啦，我心里还是觉得，有个东西在那里，
好像要做一下。我今天就是要爽，我就是要废。
OK，
所以你不会特别讲好，就是刚好就是有一个人在开始打电动了，说哦，那我过去打了，
今天就 fuck it， 我今天就打电动。
首先那个特起来，你先会看一下行事历跟我的记事本。哦，今天好像可以，那我们的。
哦，所以你们周末也是习惯工作的。
应该说没有那种所谓的休息，因为有时候信件就突然来啊，或者是突发状况，或者是影片怎么样，就是随时要准备好要处理这些事情。
对，
对啊，所以就真的没有那种哦，六日就是休息这样。
OK， 所以就是 always on， 然后
也 always 在休息，我自己觉得啦，
always， 哦，就是比较弹性，想休息就休息，然后但是工作就是随时要顾这样。
对，但可能以前会有那种可能一天都很专心在。做一件事情，但现在就是你可能三不五时就会串想一个东西，
零散的，
对对对，很零散的事情会去打扰你，你就不能 focus 在一件事情而已。
哦，是，
对啊，就像他昨天明明就是打电动啊，
对，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静不下来，他才打一个小时啊，不到他就开始在滑手机，开始在滑 reels 看一看，然后就开始看信件，然后再开始看一些昨天的影片啊什么什么，他开始东看西看，说哎，你不是要打电动吗？我被绑架了，
我被绑架，就发现在 Real 上面看妹子嘛，
不好说，要不要看他很恐怖，
我觉得我们也会这样，我不知道 Aaron 我自己也是抽离所谓的工作，就完全，只有可能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半小时，我就会想要看一下，就是 YouTube Studio 啊，滑一下，然后 IG 开一下，对 ，Facebook 开一下，看有没有 Slack， 就是我们内部有没有什么讯息刷一下，就是好像没办法完全。可能二十四小时完全不看这些 app，
那你有尝试过二十四小时不用3C 产品吗？
没有，我唯一的应该不算唯一啊，就是被逼的，被迫不用，因为完全没有搜寻的地方，
在山上，
对，我们去山上啊，有些地方是完全没有搜寻，
这样是反而觉得很糗。
什么东西很糗？
就是都没有收信就算了。
哦，你说在山上的时候，
那回来就很焦虑，
因为没有选择。
对，
反正没有网络也不能够工作，好了，那我们就chill，
就完全不能控制，那就算了。
那你们有制定自己的休息时间吗？
没有，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我可能比他需要多一点休息时间。比如说，我们出去拍天，我们出去拍片大概三天两夜，然后回来，如果要马上开会，想说哦很累，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开会，他有办法不睡觉，所以。我比如说有时候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可能知道他现在在想工作的事情，那我这边可能会觉得是压力，然后他那边可能觉得说哦，我现在要等 Eric 休息，所以我们这边有这样子的不同之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还是其实你们两个就是想就是一直在想工作的事情，然后你们是在相同的频率上面。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比较像，就是随时会有一些想法要突然间就要执行，就做，
生活步调，
那他的话就真的属于也是跟你一样，想要休息就是直接休息这样，但他就会被我打断，因为我就是那种随时想到什么，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是不是？然后他就觉得，哦，怎么又来了？
对，
很焦虑。
对，因为我以前跟他住的时候，他是晚睡晚起，然后我是早睡早起，所以我可能十一点我已经刷到十一点，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他说：“Eric， 我们来讨论一件事情。”然后我大脑要开机，
干
超时开机，
超多，
你怎么不调一下时间？
对啊，你不是
合伙吗？对嘛？然后我早上的时候变成说，等他起床，然后才能讨论事情。我不可能你睡觉的时候，哎，起来起来起来，
然后你早上大便，你当大便很多时间，
边大便边想可以吗？
边大便边想，对啊。
听起来伊利也是有办法。接受这个一直来的，
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他要忍受我比较多，
是啊，
也因为像前阵子，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忙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说我本身的工作时长其实比他多的，嗯，那我就一直在忙的时候，坦白讲，我就看他那边打电动的时候，晚上打电动十点十一点的时候，这已经 OK， 但是因为我还在忙，
对，
我就会有点微微的躁郁。哦，然后如果他那个当下叫我说，哎，你到时候。家事做一些什么？哇！
哇你这个前因后果怎么讲都有问题耶、欸！听起来我是一个 不工作，然后又要叫人家做家事的人。
我们现在没有，但是其实那个状态是他也忙了，只是他没有忙到那么晚而已。对对对，
因为我忙的话就是那种速战速决，
是
就是突然来，我就一次赶快很专注的做。但如果我在忙的时候，就不要吵我，因为我那时候会很暴躁。
是是是，
对。但他是那种很多琐碎的事情，看起来都很快可以完成。但是因为加在一起就很烦，
对，
会拉得很长，
也没有很快哦。
我在想会不会
很好，
我要赶快切到这话题，
对吧？
会不会因为你们是情侣，所以部分你们是要很无私的接受对方？因为像我们两个，我们最多就是朋友了，对不对？
最多，
对，我们
最多
真的
最多了，
只能是朋友吗？
没有到自由了。
自由
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朋友更高一些，随时有那种状况。
反正就是友情 friendship， 那不同等级嘛。然后最多就站在这个 bucket 里面，是吧？
对。
那就身为情侣，是不是因为工作上面不管怎样，同事一定要容忍？可是因为你们是情侣，有些部分你们是真的是愿意完全牺牲的。
我觉得像他之前，我们那时候有在做 YouTube 的时候，他也有在有一份正职，
对。
然后像他就突然间，因为我也没有跟他说，哎，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做 YouTube 正职？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未来是什么，
对。
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说，哎，我觉得我好像可以不要做那正职，我想跟你一起弄。哎，我内心超感动，哎，
哦，是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女强人，他是可以在社会上一直找到很多工作，然后也可以越做越高那一种，就是能力很强的人，但他愿意。
哎呦，
没有没有，没事啊，没事啊，
感动，
第一次听到，
所以我觉得他愿意跟我一起这个，在一个很不明朗的时候一起加入我，就是一个算是他的妥协或者他放弃的部分。
那个时候频道的
很少，八千几，
哇，那真的很冲哎。
那时候有破十了啦，
哦，有，
因为我们是2015年创频道，然后到2018年我们两个人都就正职弄掉，全新在 YouTube 这样。
然后那时候才大概十万订阅左右，
二三十吧，有，但是那时候已经算是当然有评估过，好像收入跟正职是可以差不多状况下，我们才可以把正职放弃掉啊。
OK OK， 也是蛮冲的。我觉得情侣刚刚 Eric 有提到，就是情侣跟我们之间的有点差别，就是你们如果有一点点比如说不平衡，可是你们就还好。我觉得情侣就比较还好，因为你们是一起，这个频道就是两个人一起的啊。如果一个人多付出或少付出一点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是要一起经营，一起就是一辈子的，我们不可能就是
拆开的，
对啊，以后小孩一定也是有一个人要照顾比较多啊，
什么的，对啊，就是一定是同一个圈圈的人嘛。
然后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谁付出比较多，就是会有他拉着谁，然后后来又变成他拉着我这样，
其实都是互相的，
对，真的是有这个。因为如果今天他是同事，我就觉得这个老板超烂，我然后离职了，
真的。
真的哎，那你是老板，因为假装你是员工。
哎、欸，会不会某种层面上，就是你们一起工作之后，反而加深你们的感情？
这么说也对啦，
就是你们一起出去拍片，创造这么多回忆，一起就是车子掉到海里，对不对？这些都是不是正常情侣会有的这种回忆？会不会就是拍片，你们的 bond 就更强？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心灵上解决一些能力，或是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变得很强。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会跟其他人相处，然后可能长时间就觉得，哎、欸，这个要需要生气吗？这需要躁郁吗？
对，
就会有这种心情。
OK， 工作上的解决问题能力有带到你们的
对，其实生活上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生活的影片嘛。
对
对啊，什么抛锚啊，什么钱掉啦、啊，护照不见都遇过，
是是是、
啊，而且要一起面对粉丝。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点，就是一起面对一些可能是黑粉啊，或者是一些酸民们，就是我觉得要一起扛。我觉得真的一个人做跟就好多人一起做就有差别，一个人做他自己撑。
哎、欸，那你们会就是有一个人被黑粉的时候，然后你会问另外说，哎、欸，我真的那么差吗？
我觉得我们会是笑对方，
先笑对方，然后再鼓励，对吧？不要理他，
欸、智障。他说你胖哎、欸，
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让他减低那个罪恶感，
对吧？对，没错、
啊，
我们也是、啊，
我们也是互相讨拍型，
讨拍型。
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某一个人突然间有那个低潮期，
对，
那另外一个人就会去安抚，我们也是会这样互相，所以
拉回来。
如果说没有拍片，我现在其实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好像它已经是
生活一部分，
生活的一部分，但真的是多了很多乐趣，没错。
所以你们打算一直拍片下去咯？
对啊，我就是跟他说能拍多久拍多久啊，可能拍到退休。
曾经想过哪个阶段可能停更过吗？因为你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
真的入不敷出？可能也会去找正职、
啊，
然后再偶尔出去拍拍片吧。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好有趣好好玩。
对，
所以如果
没
有钱
哪也会想做的这样，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没有钱的开始，完全是兴趣开始做。虽然这个兴趣本来是100分，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降低到60分70分，就是但如果今天没有他，你就觉得哇，我好像生活少了什么。
对对，
因为我觉得 YouTuber 他都是有一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心情，
一个欲望，对，你的标签啦，标签之
类。对对对对、
okay.
那如果说假设你们的频道之后每一支影片观看数不到1000，你们还会拍吗？
我觉得还是会拍，可是可能不能当正职了啦，我们就要去找另外的工作，然后拍片的频率会变低。
反正我们也一样啊，
对对对，
就是这种想法，
对啊，
所以也是有趣嘛。
对，从这边可以得到一些能量跟成就感啊。
对啊，然后遇到有趣的人物们，
加油！
哎呦哎呦，
才有趣啊！
对，我觉得拍片真的有趣的一点就是可以认识啊、跟你有相同兴趣的人，然后大家知道彼此的遇到一些困难啊，然后可以互相取暖，你知道吗？
对啊，很重要。然后找到一群就是可以一起，我觉得创作者就是这样，就是。你们可能更有感，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台湾创作者可能很少，你们会觉得同行或者是同事没有什么人可以分享 或一起讨论哎，频道怎么规划什么的。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我们比较晚进来，我觉得就是台湾创作者圈，就是我们一进来其实回台湾就认识你们了。
哦，真的吗？
对、
算
是
比较前期认识的创作者的朋友。
因为我们第一次碰面是
吃饭，
对，跟阿丽吃饭，吃牛肉面，
都没在跟阿丽聊天。
哦，对对 对，然后后面才去跟芊芊吃饭吗？
对对
对，
后面才跟芊芊吃饭。
哦，后面跟芊芊吃饭。对啊，好很神奇的巧遇、就是我们都还没有一起正式在内容上合作过，然后就是吃过两次饭。
就是 YouTube 见到面就觉得哎、欸，好熟悉，因为平时都在看互相
在看对方的东西，
就会少那个破冰的阶段。
对呀呀，
就是大家做的事情就是一样，就是好像你懂我，然后我也懂你那种感觉。
对，一个眼神，大家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很辛苦。
我懂你。对对对
对啊，那你说，
你的两人组的坏处就是
主持人，
所以是一副好
默契。所以你拍片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是长进居多？
对，他长进居多。欸，
不一定啦，
他话没有，通常就是我会拍你，你的话会比较多。
长进是拿 camera 的意思，
我拿 camera 他讲，
主讲是谁？
主讲他比较多，
是吗？还好吧。
Yeah，
所以你们没有这种分配，
没有观察，
我们没有，我们两个其中一个困扰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想要参与，不是说谁负责拍摄或谁负责讲话，就是我们都有这个，比如说 可能他拍会比较多、嗯、那可是我也会想要拍一些画面，然后 也会想要帮他拍，
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他是喜欢比较讲话的人，所以我会知道就是给他讲话机会比较多。
嗯，其实我们也会这样子。
对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抓那个默契，就同时会一起讲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讲过你再讲一次，他说有必要吗、
啊、你是不是打岔我，我是不是打岔你，因为蛮多时候因为这样吵架了、
啊、真的哦我们倒不会因为这样子，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讲话的 flow 会打乱
叙事方式、啊、
懂
是是是，对，我们有时候比如说 OK 我们要拍这个登山的主题好了，可我们在脑海里的想象，我想的跟他想的是
完全不
一样、
哦啊、
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有时候他拍这个，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想说刚那句有必要吗，或者是我拍这画面的时候又在拍一些不用的画面，就是
哎、欸，我不会这样子讲哦。哇哦，这句话严重，
我怎么
会
有这种口语，我怎么方式讲过？
有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先拍起来，要不要用再说。
他同一个画面可以抓五次，我说
不同角度吗？
对，没有一样角度，
素材都长
一样，
没有啦，不同角度啦。
他可能焦点有不同吧，
不同角度，不同角度。
画面 ，OK。
对对对，然后他有时候会嫌我拍太多，就是身为创作者，我们的想象都不一样嘛，所以有时候要磨合一下。
对，
对吧？你们有这样的困扰吗？
很长，
很长啊。
就拍画面的时候，你拍那个干嘛？因为你的剪辑里面没有这个画面。
对，
这样子。
哎，应该说我都会拍，然后他说这个中不是拍重复，就有类似他这样。
对我们来讲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我通常就是企画面跟露出在讲话的人比较多，然后拍几乎都是他啦，因为我拍我不会拍，不太会。
跟剪辑也是你比较多，
剪辑现在也还有剪辑师，但是都是他在 cover 这些。
OK，
但是我们很常就是在同一个画面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讲到重复的话，或者是会一直在想脑海里想说我等一下要讲什么，然后结果都讲对方重复的，
或者是对方把他讲走，我就觉得。完了，我
要讲
什么？
剛剛這個、
好像所以会有那种开头，赶快先抢话。哎、欸，我觉得这个怎么讲？他讲的。
哎、欸，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分开拍，我们一人拿一个相机，可能我去找他的路上，我讲了这句话，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开拍的时候，他讲一模一样的话，我说我刚讲过了，这样子。
因为这个状况在那个镜头上面会显得很笨，另外一个很笨，然后观众就说他看起来好笨，可以不用讲话，因为他没有话，他的话都讲完了，所以每次都被观众说我很笨。
我觉得比较就是比较话比较少的，因为他就会先讲，其实他讲的东西我觉得也合理，他不讲的话我可能也会八成讲一样的话，所以他讲完有时候就是像你们说的就是微微重复，可是重复就是用我的口语再讲一次，可是内容是差不多的，他有时候就觉得好自己好白痴，我就讲其实差不多话，就是讲话只为了讲话，
我只是学这样的感觉。
对
对啊，都会啊，两个人都会。yeah, 那就是身为两个人组，你们是会建议人家创业的时候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吗？还是你们觉得哦，两人组其实蛮复杂的，是不是一个人创业比较
会吗？我觉得团体战绝对好欸，我不知道你们有那种心情，就是当你有一个很未知的事情的时候，
对，
然后你就要心里去决策它，但是你一个人会真的有点捉摸不定，你就希望另外一个人可以参与这个讨论，
是
就会比较厘清一下你没有看到的点。我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好棒哦，还好是两个人，
是。
然后像今天 Podcast 好了，如果我一个人，我要一个人应付你们两个，我要准备比较多东西，但
对啦，
两个人的时候就可以一个发呆这样子。
同意啊，两个人比较简单。像我们俩问你问题，有时候我现在脑袋放空，他就马上补一句，我说哦 ，good job，good job，
对对对，
有帮我补把那个空白补起来。
他讲话的时候，我就看下一个问题要问什么这样，
那很棒哎，
可以互相 cover
这样。所以当然是团体战最好啦，但是团体战还是缺点就是。真的有点像是结婚，我觉得工作的伙伴就是像结婚的对象一样。
是，那你觉得有给这些团体们，包括我们，有什么要经营长久的什么建议吗？如果就是
先结婚啊，
哎，先结婚，
先结啊！
你在跟你们自己讲好吗？
财产共有啊，财产共有。你在吵的时候就想说啊，现实面啊，先不要，还可以的。
OK， 我真是好紧张，我这里毛都竖起来。
刚刚在预告什么吗？
没有啦，我只说就是有个彼此有个羁绊会比较好啦，
是啊，
不一定是钱或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看太重，因为很多我有看到很多就是两人组或者团体后来也撤掉了。
对，
就是可能要先想一下，如果这个人当你同事，你可不可以接受一天到晚就是跟他吵架吧？
对，
就是你要先对这个人的个性有一点点了解，再考虑说一起结伴而行。然后我奉劝感情不稳定的情侣们，不要一起拍片，然后或者是把影片当做你的全职的工作。A 戏
应该说不要看得那么重，你可以一起做事，但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
是
OK
OK。 好，那我们最后想请你们分享有没有什么跳脱舒适圈的故事，或者是有什么挑战，
在挑战的事
哦，我最近刚好有一个我对我来说是跳脱舒适圈的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不太去参加一些各式各样活动，例如说什么新品发表啊，然后什么时装
社交活动
那种服装新品的那种发表会，然后你可以进去试穿啊，然后通常会有一些就是可能部落客或者一些 IG 就是漂漂亮亮的人
OK，
通常我们这些都不会去参加
OK，
然后这次我们刚好就是有想说跳脱一下去参加
Yes man
Yes， 好，我们去没问题。去当下我还是觉得很尴尬，我就会自己丢起来。
你是内向的人吗？听起来
就是那 MBTI， 我是 E， 我是外向，
你是 E 哦，
对，但是我某方面其实我觉得我超 I， 因为我比较慢熟。
哦，那你要重测一下，搞不好
我觉得可能要重测。
Okay， 可能你在测的那天超嗨的，
有可能。但我是属于就是如果说那感觉来了，我觉得超嗨、超外向。
Okay，
可是因为是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都大多数大概八成以上的人是我不熟的人的话，我就会害怕，我通常都不会去。
OK， 所以这是你最近觉得自己有点小恐惧。已经结束了吗？这个活动？
这刚结束啊，就是我们就去了半天了，以后我就当下我就是一个陪。公关笑，然后很尴尬，但是还是过去。我觉得，哎、偶尔这样也不错。虽然我还是没有认识到任何人。
但下次你问他，可能说我不要。
那丽呢？你最近有没有？
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跳脱，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在一个小圈圈里自己，我可能需要另外一个人推的那一种。
OK。所以参加那个活动，其实你是舒服的，你没有
我舒服好，
你没有什么，
觉得没有太多，
还是你的可能舒适圈太大了。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只要他在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好放松，因为可能有个熟悉的伙伴在，
加两分哦，
加两分，很棒哎、欸。但我觉得不管是之前跟你们聊天，还是今天聊下来，都觉得你们真的是天造地设一对，不管是情侣还是工作伙伴啊，
假象。
我就很怕，就是观众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这对情侣非常的完美。然后都不会吵架，然后工作很顺利，然后默契很好。因为我很怕这个，因为现实面不可能有这样子的，
是是是，
很多的背后就是他需要一起去磨合，一起去
对
抵抗一些事情，然后才有成长，才有到今天。
对，
所以像他刚刚说，情侣可以不建议一起做，但我反而是觉得好像也可以做。那反正在一起就会在一起，不合就会不合。
对，
但是还是可以试试看，因为它也是一个加速的方法。
对。
提早知道
拍片当做那个试纸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拍片撑不过、这个感情也撑不过，
就像同居或者是出国啊，待个几天你才会知道人家的生活习惯啊，就是你还是要有这个过程吧。
对，
不然都一直在那个甜蜜的泡泡里面，
才能见真情，就要遇到困难才能见真情，
尤其是困难的时候。
是是是，
所以就是最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听众们其实就是有不管是情侣还是好朋友想一起做事情，就是其实也可以
可以啊，
如果真的失败，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一个过程。
代表你们可能也真的不合，
对，代表可能不合，
赶快 move on。
对，所以大家就是马上就沟通啦，对不对？就是认识彼此的过程。
Yeah， 好啊，谢谢一加一，
谢谢，
就到这边了，
希望你们不要再吵架了。感觉我们现在是来排解他们，还是用他们方式来问我们？
我们一直对持续沟通中。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好，我们接下来到了 Q&A 的环节。第一个留言是来自 Jones Yu， 第一次留言 ：Eric 和 Ian 你们好，今年看了 Eric 分享精算师的心路历程后才入坑的 Dudu Man， 身为一个从小就很安逸并且想改变自己的人，很喜欢你们跳脱舒适圈的理念。近期也开始做了一些跳脱舒适圈的事，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的变强。另外，我也打算在研究所毕业后成为一名精算师，目前已经考了两科，预计毕业前再考一科。想问 Eric 当初边工作边考试的时候，周间下班跟周末是如何分配读书时间的呢？很好很好，想要成为一位精算师有前途，加油。我觉得我跟你差不多，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考到了三个考试。那我当初边工作边考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很自律，把所有的 distraction 给排除在外。就是真的是考试的前两个月，很多朋友约我的局我都会拒绝，然后我自己在家念书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OK， 现在机会成本很高，我现在是可以在外面跟朋友吃饭或跟朋友在那边喝酒的，但是我现在把自己关在家里念书，所以我现在念书的时间又是更珍贵的，这个机会成本高的时候就会更认真。我觉得就是要帮自己做好一点的规划，可是我觉得当时的我有点太极端了，我觉得不健康，所以我建议就是周末你还是可以出去走走，那你就是给自己设一些读书的时间，可能说一天4到6个小时。那如果你有达成这样的目标，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出去玩，
好不好？我觉得过去的我有点太极端了。那当然，最终考试读书的方式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适合我自己的方式可能是比较极端一点，但我觉得你要自己去抓到这个节奏。
然后可能要维持单身。
对，维持单身很重要，对对，可是我也觉得也是极端的一部分，不一定要维持单身，说不定你可以找一个也在考精算考试的另外一半，一起受苦，一起努力。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 OOLCEOO， 打造新舒适圈 ING， 潜水很久了，终于上来留言，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真的很不会用。今年开启了跳脱我的舒适圈计划，目前还在初期，我选择当一位妈妈，
就是儿子弟弟。
哦，是这样子哦，
应该是
两个 D。好，我要创造出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新舒适圈。当然，我也准备好面对这磨合期，很紧张，也很期待、兴奋。不知嘟嘟人是否每次跳脱时也是这样的心情？另外，有想过与芊芊合作跳脱舒适圈，来个一日大胃王挑战吗？
哇，首先恭喜你当了一个妈妈，这是非常
恭喜，这真的超跳脱
舒适圈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还不敢做的事。
对对对，觉得很好啦，你现在的这个期待啦、兴奋。跟我们每次跳出舒适圈 的心情一样，我们都是会自己心跳加速，期待，可是又
紧张又害怕，
其实都是很多不一样 emotion 就是 mix 在一起。嗯哼，不过我相信你的这个过程也会可能比我们的还要 成上很多倍
呀、yeah, 真的。
可是 我希望也相信你的这个最后得到的价值、更多，比我们多更多，
可以得到一个滴滴。对，那关于跟芊芊合作，我想要跟芊芊合作啊，目前还没有机会。
你想跟他合作什么事？
大胃王挑战啊。
哦，是哦。
不是吗？吃东西啊。
我不知道啊。
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可以吃那么多还那么瘦，我真的很 amazed。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是可以跟他吃很多东西嘛，然后我已经吃到撑的时候，然后他还继续吃，然后在旁边，哇，到底怎么办到的？我想要被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你的食量
比他小，
很不错的。可观的，
我觉得以正常人来说，我食量是大的。
你正常来说你是大的，
可是以大胃王来说，我食量超小。
是，
对，我觉得我吃饭可能是正常人 1.5 倍吧。
那你觉得你吃什么东西，如果要比赛 PK 的话，
有办法赢他吗？
对对对，有机会赢的。
哇，
你超级爱的，然后他可能相对你没那么爱的东西。
什么？我超级爱，可是我相对没那么爱。
他相对没那么爱这个，
他相对没那么
爱食物的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东西不喜欢。
那你先说你，
我先想一下、
哦，你自己会想要 PK 什么？
可以吃很多，
吃到撑，吃到快吐那种。可是大部分时间，
我觉得最难的是，因为我吃饭，我希望有多样性的东西，我不喜欢单调只吃一个东西，这是我的大胃王挑战的问题。
你这很烦欸。
真的、啊，因为我现在想不到啊，想不到什么东西我可以吃超多，然后都是只有那个东西。
我觉得要抓一个平衡。
那我们吃火锅。
吃火锅可以啊、哦，
吃火锅
可以、哦、
不行啦。他都吃什么啊？
你管他人家吃什么，我现在问你，你要吃什么、啊？
我吃爽的话，我可以吃很多口味冰淇淋。
哦，
可是
okay, 吃冰淇淋，
双淇淋好了。
我也有差的，
因为冰淇淋太多奶了，我肚子会不舒服。问题很多，
这个大胃王
的问题很多，对，大胃王有超多规则的。先跟大家说，我不吃东西哦，
超挑食的大胃王。
靠北。好，下一个留言是来自想不到吧，我要当建筑师，想不到吧。你们在频道上看起来几乎是全能的人，不管是学历、艺术、体育、工作能力，或者是颜值上都很优秀。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压力很大，或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时候。想问你们从小到大是怎么面对挑战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总是很认真的准备每一次的升学考试，但在考试前却会有自己最后一定办不到的念头，总觉得自己再努力也比不上天资比我更聪颖的人。现在的我在准备建筑师考试，否定自己的想法又出现，真的拿自己没有办法。也厌倦这样的人生，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哇，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没自信、一直压力很大的一个小孩。
小小从
小到大
压力就很大。
一，我的外观被嘲笑很胖嘛、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在台湾国小的时候应该是有前五名啊，可到国中就是有点中间 average， 可能二十名左右。
OK，
可是我到美国前啦是有挤到大概前十名。
OK，
我觉得整体上我是一个没什么信心的小孩。我真的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就把自己打醒，说 Eric 不行再这样了，就是你在意自己的外观吗？那你就减肥。
嗯，
啊，如果你英文很烂，你想要跟人家沟通，你想要交朋友，那你就自己好好努力。
嗯，
就是我觉得是要有这个改变的欲望，才让我慢慢的找回我的自信。
哦，
我是这样子。那你从小应该是 比较有自信，
我从小比较有自信啊。面对挑战，其实我很奇怪，就是小时候从小到大，就是我都会选择走比较艰难或困难的一条路。嗯，就我不知道以前这个是基因还是我的想法，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人家坐电梯，嗯，我小时候我就想要冲楼梯，
难怪那么瘦。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逻辑是。我只要比人家痛苦一点点、嗯、我就会多比人家成长一点点、哦、我现在每一步走一步楼梯我多了一根的肌肉啊，你们都坐电梯没有
多一根哦，
对，我们拿根来算的
哦，小时候是用根，
对对，就是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嗯、就不管什么路人家走直的一道我就要绕一个远路然后 到前面跟他汇合、嗯、我有时候会这样，很奇怪，我这样回想我就觉得自己很奇怪、
哦、我是走捷径的
你走，对，
就比如说一条
你很快到、嗯、可是你看你少走十步，我十步的那个肌肉量我就比你多十步肌肉量，
我是不是以肌肉量来算，我可能是以时间来算，哎、欸，我多你十秒钟，
没有、啊、可是我一样时间到，我是跑过去的啊、
哦、就 assume 我们是同样时间到，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yeah OK、
嗯、I don't know， 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一个痛苦挑战跟困境都是一个成长的养，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欸，真的我每次都觉得，哦，是我超越别人的时刻了。别、嗯、人碰到问题，哎、欸，我也碰到问题，可是对我来说是养分，是成长机会，所以我就要突破，啊、要挑战自己。这样，嗯，
我觉得你也可以问问自己，说你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动力来源是外在动力，在于从跟人家比较那边来的，那我觉得会比较辛苦一点。如果你就是跟自己比，如果你好好念书嘛，啊你已经全力以赴，考试成绩就这样啊，别人考怎么样其实不关你的事，虽然可能最终人家的成绩比你高，可能就是他入学几率比你高，对不对？这也是会有点影响的。那我觉得最终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全力以赴，对得起自己，那少跟人家比较，这样会比较健康一点，好不好？加油。
对啦，天外有天啦，
是。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啊、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们留言，打五颗星都可以，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就下周见。
好，拜拜。